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下面看24章15节，这也是叫我们，起码叫我非常难过的一个经文哈。1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人勒裹头巾，脚上人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上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好，这是先知的艰难了。我们讲过先知很多艰难，以赛亚要裸体走3年，那么耶利米更是因为传讲神的话不被人听，还要受到好多性命的威胁，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以西结也是，他必须上帝给让他在那个末后的时代，让他在以色列王国的时代听到的看到的消息，基本上都是好像大体上都是坏的，当我们说最基本还是好的哈。那叫他最沮丧和挫折的就是人不会听，他从一开始就跟耶利米一样，神说你去传他们是不会听的，那当然老子不干了嘛，我根本就不会去做，但是你又不能不听神的话，他们不听你还是要去听神的话，去听神的话。那以西结怎么样，你还是要想尽办法把神的警告告诉他们。于是我们就知道以西结有很多的动作，那需要神需要让以西结有这个动作吗？这很残忍啊，不仅是取去他的妻子很残忍，而且取去他的妻子他不可以哭泣。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就讲哈。好，我们先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我们也说在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尤其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很希望能够有话讲给弟兄姐妹啊，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小心一点哈，临到你的话也可能是这一句。人子啊，当然我们已经看过太多人子的事情了，听很多遍再去温习一下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子是有盼望的意思，记得我们一开始就讲，因为儿女嘛，有盼望的。人子是像人，也就是世人。那么是不是因为人已经不像人了，人子可以像人，那么这就有弥赛亚拯救的意思。如果我们跟但以理书第七章人子有荣耀的意思，所以人子甚至有神子的意思，当人离弃了神，不再像人，不再像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而他的儿子，人的儿子可以把人的形象再带回去的时候，人子不是又有了神子的意思吗？因为回到人神所造的那个形象就是回到像神啊，所以人子也有神子的意思了，这是一个盼望的字眼。但这所有带来的盼望里面，耶稣这么喜欢用这个字，就是带来的盼望里面实在有一个极大的痛苦，十字架。那么也许亚当夏娃和所有的人都拒绝十字架，也就拒绝顺服上帝，那么主耶稣他是神子，他接受了，他把救恩带来了。我觉得以西结在这个时候也有，当他在传递上帝信息要叫以色列人得福的时候，当然一定也有这种层面，就是要叫人得福，甚至也叫自己得福，就经历这种很大的痛苦。眼目所喜爱的，眼目所喜爱的在圣经里面通常也是比较负面的，因为眼目不是坏事，喜爱也不是坏事，但是呢眼目常常是有情欲的。眼目带来的挑逗，从创世纪第一个堕落的事就是这样，夏娃看到那个苹果，大卫看到八十八， 事件看到看到这个雅各的女儿迪拿，雅干看到那个金银和衣服就犯罪。眼睛实在是视力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能看真的好有福气，但是也很容易挑逗我们的欲望，眼目喜爱的。比较圣经很少讲到耳朵喜欢的，因为听好像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哈，看容易出问题，触觉还有味觉也常常出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喜欢吃也常常会犯罪哈，我们华人大概也是。好，眼目喜爱常常是我们喜欢看到的东西，在以西结书里面，其实我们刚刚比较跳过去的23章里面也有很多煽情的字眼，那煽情的性的字眼也是眼睛看到了一些东西，让这两个姐妹犯了大罪恶。好，眼目所喜爱的取走，那我们可以讲，如这个应用在以色列身上，当然就是后面讲到就是他们喜爱的圣殿，不过恐怕也包括其他的东西了，包括他们喜欢的，如果我们从23章来看的话，他们喜欢的外国的势力，耶和华以外的力量和耶和华以外的偶像，那用我们今天来讲呢，可能还包括性啊、金钱啊、学问啊等等，就是这都是我们喜爱的，都是好东西，我们再一次说都是好东西，但是当他们越了份过了份，或者当我们的情欲过了份，没有把这些放在受造物，没有把这些放在绝对的信靠，全面的绝对的信靠顺服神之下在使用和享受的时候，那这些就是偶像，这些就造成了人类个人和整个集体的大痛苦。在这个大痛苦中，神如果要让我们不更痛苦的话，那只好用一个办法把它拿走。各位，最好你不要有偶像，这是最好的，你从来不要建立任何一个偶像。次好的就是那偶像在形成的过程中，你警觉到、哦、我不能把那个当偶像。比较不好的就是当他已经成为偶像的时候，神说拿走，那就经过千万的挣扎，你弃绝了，那还好，如果你真的不拿，神为了爱你要把它拿走，各位，那很痛啊。那如果他要拿你还不给他拿，那他要消灭你，那你就更痛苦。好，现在以西结，我要把你所爱的拿走，你不可以悲哀哭泣，不可以流泪。哎呦，神还怜悯他，他还可以做一件事，他还可以叹气，不可以出声音，不可以办理丧事。那讲这句话，以西结应该大概知道了，突然拿走的不是我喜欢的书，不是我喜欢的宠物，不是我喜欢的别的东西，一定是一个人。头上勒裹头巾，就是不可以办丧事，办丧事人是披头散发的，以色列男人也是长头发的，是裹起来的，但是现在你不可以办丧事，也不可以打赤脚，赤脚也是办丧事的人的情形，你甚至不可以蒙着嘴唇，你也不可以吃吊上的食物，你一切在家里好像非常的正常一样。好，他就告诉百姓，这个各位，神说忽然取去，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忽然取去可以是一千年以后的事，也可以是下一秒钟的事。我觉得这里有好多叫我们很难承受的，眼目所喜爱的拿走很难承受，拿走了还不可以悲哀，更难承受。什么时候拿走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一件事，跟主的再来一样，忽然的，没有预警的，这是不是最难受呢？当然我们这里也看到一个矛盾啊，主的再来和主降灾赐福，你要说是忽然没有预警的， 也不尽然。有的时候就我们这些体贴肉体人来讲是很忽然，有的时候就神给我们许多的提醒来讲，真的一点都不忽然。以色列人会，神所爱的以色列人会拿走，哎呦，神不讲过几千几万遍了。各位，真的，我们今天站在审判台前哈，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人敢说，主你都没有先跟我讲过，你真是该死啊。神不管在哪一件事上都跟我们警告过，明的暗的，直接的间接的，大声的小声的，都不警告过多少次。当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不会再被控告了。在地狱里人天天就是会看到这些神曾经给他的一切的证据，他该信他没有信的。好，我们不要扯到那里。他跟百姓讲，百姓讲说，神会把我所要的忽然拿走，哎，那晚上太太就死了。第二天他就遵命而行，当然遵命而行就是他没有悲哀，没有哭泣，这我实在也不太懂怎么表达不悲哀。他还要常常讲笑话吗？然后只有不断的叹气。我只能想，以西结就一直唉唉，只能这样子了，表达他的悲哀了。好，我忘了这是第几次，好像是百姓的第三次，也很悲哀。以西结动作有好几次，有八九次甚至十次，有反应的只有三次，这是一次。因为他们好奇了，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好，我们看一下好了。十二章第九节，当以西结把那个墙壁打通了跑走的时候，那悖逆之家说，嘿，你在做什么？打通了墙，他们问了一下。21章第七节，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当以西结在他们面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的时候，他们有反应，哎，你在干什么？这是第三次。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好，你们终于注意了哈。好，那我就告诉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的，眼里所喜爱的，心里所爱惜的，被亵渎。答案讲得很快，我所爱的是我的妻子，你们所爱的是我的圣所啊。这讽刺大了。我的圣所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所喜爱，心所爱惜的。各位，以色列人喜爱耶和华的圣所吗？诗人说，我听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和华在你的殿中住一日，胜过在别处所住千日，宁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不要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耶和华，你的愿语是我最喜悦的。大卫非常喜爱上帝的愿语，上帝的会幕，上帝的殿啊。那么我们当然今天不是说把上帝的殿等于旧约的圣殿或者是新约的教堂或教会，但是还是相关的。神的殿其实就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既然在新天聚在一起，所以新天我们喜欢在一起，这也不是坏事。不过你总是还是要记得，神喜悦他的殿，这是一个很好的集体主义。我说圣经里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你要注意自己跟神的关系，但是也要注意集体主义，就是神喜欢他的儿女通通聚在一起，彼此相爱，爱主爱神，聚在一起。圣殿的意义就是在一起，而不是你在密室里跟主的交通，是大家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今天真的教会做得很不好，我想灵恩派教会小组教会希望做得更好一点，起码形式上能更好一点，但是也不是形式上，我们希望真的有密切圣灵里面的交流。 好，我们喜爱耶和华的殿，我们喜爱我们的小组，我们喜爱。那么以色列人也喜欢吗？问题不就是以色列人不爱神，也不爱神的殿，也不爱神的圣所，他们根本都不爱。你说他们很爱啊，包括在西律的时候，耶稣的时候，他们好像也很爱那个辉煌的西律所建的圣殿，他们很爱这个殿。在以斯拉他们建殿的时候，老人看到那个殿的规模，想到以前也会哭的。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对教堂那个建筑物，我们已经说了，重点不在建筑物，重点在人，甚至不在人，在神所聚集的这些人。但是我们还说那个殿本身总有一些我们喜欢的地方嘛，哈，我们看到我们接近我们会喜欢，这个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喜欢吗？哦，像我们信友堂，我知道有很多青少很喜欢，但他们喜欢什么？楼顶那个篮球场啊，聚会完了可以去打球了，可以跟我们那些同学一起打球了。我不能说这是坏事，但是如果到教会里面念念在兹的就是打篮球，那不对的。他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是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我真希望我们是这样子。以色列人有喜欢吗？以色列人有爱上帝的殿吗？他们是夸耀这个殿，尤其所罗门的殿的金碧辉煌，希律那个殿更大，他们夸耀这个殿。那样的夸耀是对的吗？我们不是前面上一堂讲过分别善恶，分别是非，分别圣俗，你有没有分对？你有没有看清楚神要你爱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的是那个教堂的管风琴啊，我喜欢的是那个彩色玻璃啊，那是不是都大错特错了？我们喜欢的是什么？甚至我喜欢的是那个诗班呐，我喜欢的是这个教会的敬拜赞美，或者这个教会的牧者讲的道。我要讲到敬拜赞美好像比较对一点了，比较接近跟神的交通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记，如果那些敬拜赞美，如果那些道不是让我们跟主相亲，而且跟弟兄姐妹相亲，不是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每一个时刻都更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那么只是去听一个叫我们耳朵很舒服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喜悦的事情。好，他们夸耀，他们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是神的殿，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看过那种荣耀，很早的时候不叫殿，叫会幕。当耶和华的会幕在旷野被立起来的时候，有好荣耀的一幕，就是出埃及记第40章第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后来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各位，你还记得那个真是叫人锥心泣血的一幕，就是以西结书里面那个圣殿的荣耀离开了，耶和华走了。事实上你看到那个异象都还不足以形容那个痛苦，在那个异象发生之前，耶和华可能就已经走了，因为那个殿里已经被亵渎成一塌糊涂的状况了。他们爱不爱神的殿呢？他们爱不爱？哎，看起来很爱啊。我们刚好可以把这一段跟不管是所罗门的时候或任何一个时候，甚至现在的犹太人，我想犹太人恐怕最珍惜的当然是他们的律法，但是他们很宝贵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他们天天引颈以待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在耶路撒冷，现在回教徒的清真寺上拆掉盖一个圣殿。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东西早就预备好了，现在是国际局势不允许他们做这个事情。哇，如果这个事做好了，有人说什么基督教再来了什么什么，这些我们不知道，但那是全世界犹太人的一个盼望，我们的圣殿被建起来。可是我们还是要说，感动归感动，那不合真理。他们不必再去想那个圣殿了，因为耶稣才是圣殿。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他们对圣殿的喜爱和尊重，或者我们看到他们对圣殿的亵渎和不尊重。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他们作战的地方在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结果他们惨败啊！这也是神为什么选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选这地方要特别要责备他们一下。好，两军交战，非利士人杀了他们军兵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注意下面这句话，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哦，他们喜不喜欢会幕啊？他们喜不喜欢圣所啊？会幕最重要的就是圣所里这个约柜，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他们把它抬来了，他们喜欢啊，他们信不信？他们也很信啊，把耶和华抬来，把耶和华约柜，把耶和华的荣耀抬来，我们就可以得胜了。他们士气这么大，他们士气这么旺，欢呼哎，欢呼到地都震动了。你们也知道那场欢呼的结果是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了，照当时人的想法就是耶和华被大滚掳走了。他们敬爱神的殿吗？他们敬爱的没有，即使抬，即使欢呼，他们在利用这一个神明。即使他们表现的最虔诚的地方，也不过是利用。没有敬畏，没有信靠，没有顺服，更不要忘记，在第二章那里，从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两个人是祭司，两个人是在教会里，在圣殿里长大的，两个人是从小就熟悉怎么样献祭和耶和华的事。单单看他们一插就可以把那个肉插上来，哇，那个捞肉的本领很高哎。他们非常懂得怎么样取肉哎，他们非常懂得献祭的过程哎。但是他们爱上帝的殿吗？他们尊重吗？没有，他们利用，他们可以在里面从中取利，他们在那里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激发人的士气。在这里撒母耳记上的情形跟以西结书24章的情形很像，跟以色列历史的情形很像。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